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在上一课我们已经概览了马太福音，理解了作者吉利想去向他的读者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君王。那么耶稣是什么样的王呢？马可福音启示耶稣为正在到来的王，同时呢也是受苦的仆人。这卷书旨在帮助读者了解耶稣是谁，以及真正的门徒是什么样的。就像马可所记录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许多人认为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写于公元60年代的某个时间，作者是马可。他是新约中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来自一个富有且显赫的早期教会家庭。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是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保罗和巴拿巴的年轻同伴。后来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他从安提阿离开，导致了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裂痕。也许马可福音这卷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充满了行动感。马可最多重复的用词是随即和于是，相比其他福音书，它的教训非常简短。但是尽管它是最短的福音书，当马可讲述耶稣生平中的一个事件时，他通常提供了比其他福音书作者更多的细节。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的结构。马可福音总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彼得承认耶稣为弥赛亚和基督之前发生的事，以及彼得认信之后发生的事。在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加利利的公开传道，在那里他向众人证明自己有权柄教训人，有能力施行各样的神迹。然后像马太福音一样，这本书的转折点出现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马可福音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展开这一点，他用治好瞎子的事件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首先是在8:22-26，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那然后是8:27-30，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在这本书中间的这两段记载有惊人的相似性。第22节和27节经文展开了这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里， 他们正来到博塞大。第二个故事里，他们正往凯撒尼亚腓尼比的村庄去。接着我们看到了瞎眼的获得部分视力的神迹，那个瞎子看见了人，但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人呢，看见了耶稣，但认为他是约翰，是以利亚或者先知里的一个。然后我们获得了完全的视力，那个瞎子看得清楚了，彼得也看见了。耶稣不仅仅是某一个复活过来的先知，他就是弥赛亚。最后是要求保持沉默的命令，既是对那个瞎子，也是对门徒，你们已经知道的不要告诉任何人，至少现在还不能。这是全书的支点，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看到了一部分，正如那个盲人所表明的，但是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清晰了，一切都改变了。直到现在，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加利利周围的地方，但是第八章二十七节的经文显示，耶稣在往凯撒尼亚腓尼比的路上，从那里他走向了耶路撒冷。从第一次清晰的被人认出的那一刻，耶稣开始走向十字架。这意味着本书的前半部分提出了一个问题：耶稣是谁？并得到了答案，耶稣是基督。一旦知道了这个答案，本书的后半部分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耶稣是什么样的弥赛亚？答案是，他是受苦的仆人。马可福音的后半部分包含了耶稣对门徒的私下教导，耶稣对门徒进行了私下集中的教导，关于他即将到来的受苦，他的死亡和复活，并且跟从他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最后六章聚焦于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周，也就是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那么关于耶稣，马可福音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是人子，这本福音书中基督十六次用人子这个词来称呼自己，他只是出于礼貌吗？根本不是。人子承载着重大的意义，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他既强调了连续性，也强调了不连续性。通过使用这个称呼，耶稣当然的继承了犹太人所认为的弥赛亚的一切。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当耶稣称呼自己为人子时，他是把自己看作这位开创永远国度的大而可畏的人物。这是我们在马可福音前半部分得到的人子的一面，也就是说他有神的权柄。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与他们的期待呢也有不连续性。人子也暗指人的软弱，他被用九十三次来指受苦的以西结，在旧约的前半部分经常使用它来强调人和神的区别。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吗？事实上不矛盾。耶稣既是但以理书七章中那位被神化的人，也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中那位受苦的仆人。显然耶稣对作为受苦受难的人子的描述与众人对期待中的弥赛亚的理解正好相反。所以关于耶稣，我们在马可福音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人子，而这个词曾被用在旧约两个看似相反的语境当中。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耶稣是人子。其次我们看到耶稣有权柄。这卷书前半部分的突出特点是在不同领域对耶稣的权柄进行了特别的描述。人子的能力和权柄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 我们看到他有权柄，在人之上，在鬼之上，在罪之上，在自然之上，在疾病和死亡之上，在那些甚至不在以色列或在他面前的人之上。两次开了瞎子的眼。马可福音的前半部分引导我们来问，这到底是谁？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我们看到门徒们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自己也向门徒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导致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并成为整本书的转折点。但耶稣不只是有权柄的神话的人子，他也是受苦的仆人，这就是人子这个称呼的另一半的意思。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马可福音里的第二个主题，耶稣带着一个使命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这位王已经来到，他的使命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在彼得承认基督是弥赛亚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清晰的目的宣言，不像他们一直希望和期待的那样，耶稣来要征服世界做王。相反的，他一出场就自我介绍是弥赛亚，然后教训他们说他必须受苦和受死。如果他们要跟从他，他们必须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对门徒关于他身份的教导充满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那位仆人的语言，这一定与那天的犹太人的直觉完全相反。在马可福音里，耶稣四次提到他要受死的使命，在被钉十字架的叙述里，我们看到这正是耶稣在做的。我们看到耶稣被捕后，他完全的被离弃。在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个罪犯取代那无罪的被释放，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是他服侍我们的最大展示。这位人子拥有一切权柄，要再来审判，而这次是来受苦。如果马可福音是关于耶稣是谁的，那他也是关于我们是谁以及他对我们生活的要求的。真正的悔改往往从认识到你罪孽的深重和你极大的需要开始，他来时犹如晴天霹雳，然后会痛悔流泪。如果是依着神的意思，忧伤痛悔会带来改变，他会带来这样的改变，能把像彼得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叛徒改变成为一个忠实的牧者。根据教会历史，彼得有一天要走向罗马，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且效法基督。传统告诉我们，彼得不让自己以基督一样的方式被钉十字架，他认为自己不配，所以他被倒钉十字架。彼得可能是十二使徒的领袖，他在混乱中带头抵抗，他首先承认耶稣是基督，他因为懦弱而不认耶稣，他因自夸而大胆承诺，但他也会哭。如果你想知道耶稣是谁，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当然，耶稣唤起了不同的回应。有些人说，如果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在场并且见过他，他们会很容易的就相信了。我们需要考虑耶稣在世的时候，不同人对耶稣的不同回应，并让他来指导今天的我们。虽然时代和文化已经改变，但回应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一些人相信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位，我们读到他们的信心，像那个摊子的朋友们，他们把他从房顶坠下去见耶稣。有趣的是，在回应最积极坚决的人当中，许多都是被社会抛弃的人，这是福音书真实性的极好证明。我们想要炫耀什么样的追随者呢？有影响力的、强壮的、富有的吗？新约确实记载了归回基督的几类人，这些追随者是社会的局外人，这似乎是他们的优势。马可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他有充分的理由来关注一些有名望且富有的归信者， 以说服希腊或者罗马读者来追随基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我们也看到人们对耶稣的回应并不总是那么果断坚决，要么真正相信，要么直接拒绝。有些人对基督存着疑惑，我们主要从门徒的身上看到这一点。当耶稣呼召门徒时，他们虽然以信心回应来跟从，但是他们并不能很快了解他是谁。当门徒不明白撒种的比喻并要耶稣来解释时，耶稣回答，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当他们惊讶于耶稣的能力可以平静海里的风浪时，耶稣问道，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当耶稣第二次喂饱一大群人时，门徒还是跟第一次一样困惑不解和惊讶不已。我们不也经常这样吗？我们学得很慢，我们认为我们有正确的信心，但是当我们面对关于耶稣的错误观念时，我们对耶稣的反应往往更像门徒，而不是像那些离弃主的人。此外，耶稣没有因为门徒的困惑和学习缓慢而抛弃他们。在我们服侍人时，我们也应该从耶稣身上得到激励。同样的，我们应该保持谦卑和耐心。我们要考虑其他信徒生命的生长和成熟的实际情况。当别人对看似简单的属灵真理感到困惑不解时，我们不应该恼怒。耶稣从来没有对我们恼怒过。然而，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的回应也是明确的，就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其中许多人敌对耶稣，他们很早就谋划要杀害耶稣，以此来回应他们的声明。在第二章，耶稣做了几个具有挑衅性的声明，包括自称是一个能赦免罪的人，以色列的新郎，以及安息日的主。在第二章的开始，对于耶稣声称能够赦罪，文士们认为是对神的亵渎。在第三章，法利赛人反对他在安息日治病，并开始商议如何除灭他。但有其他一些你可能想不到的人也敌对耶稣，就是耶稣的亲属认为他癫狂了，想要抓住他，他家乡的人也认为他冒犯了他们。亲爱的朋友，一些人相信，一些人困惑，一些人敌对。我们可能会想，还有第四种反应，对基督摇摆不定。虽然这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后现代立场，然而我们从这本书和新约的其他书中看到，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表面上对基督摇摆不定，只不过是变相的反对。我们呢？你能想到你曾有的各个回应都是在什么时候吗？作为基督徒，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信心和悔改的恩赐。这虽然是事实，但我们仍可能在做门徒的不同阶段，以所有这些方式来回应。正如彼得在不同时期以所有这三种方式做出回应，你对耶稣对你的要求会以什么方式回应呢？或困惑，或敌对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今天呢，概览马可福音啊，我是很喜欢他对于结构的梳理啊。其实我在每一卷书 概览的时候，看到他对结构的梳理，我都感到很惊叹。
嗯，
那今天的马可福音呢，它其实有一些类似于马太福音，它把它结构分成两部分，那中间的交错点又是门徒们对耶稣的认信，就是原来他们认出了耶稣是基督，但是呢他在整个的前半部分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究竟是谁，那我们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答案，耶稣究竟是谁。
嗯，我以前在接触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所以传福音给我的人呢，他就问我，你知道耶稣是谁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的。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是没有接触过，但是透过今天的学习，让我看到真的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这一点呢我是更加的清楚了，
确信了，
确信。
是，我觉得马可福音它就像这个材料作者所说的，他写得很紧凑，而且好像就是迫不及待的，他就是不停地在讲耶稣，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一位主，而且最特别的是他是开门见山，就是一开始他就给出一个答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起头。就像是刚才那个思雨分享的，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不知道从何开讲的时候，就可以应用马可福音这个方式，就是开门见山。就像刚才思雨说的，他的那个向他传福音的人跟他说，直接问他，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听说过耶稣吗？这就是一种开门见山的传福音的方式，然后就巴拉巴拉就可以开讲了。我觉得非常的直接，
而且他的篇幅也比较短。
对，因为它很紧凑嘛，就像是我们有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跟别人去把这个福音完整的去讲清楚，你也真的不能够拐弯抹角，你只能是直截了当。
而且我觉得刚才唐曼提的一个词叫开门见山以及迫不及待，那这两个词就形容了作者他很急切的，而且要很简洁的把耶稣究竟是谁给说清楚。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生怕对方他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可能会引用了很大段的别人的故事或者是什么来慢慢才切入。当然这个如果对方跟我是好朋友，我可以慢慢的跟他讲，但是如果是一个我只是见过他一次面的，我如何跟他传福音，我觉得这种开门见山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对，
好，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结构的前半部分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这一卷书的后半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耶稣他是怎样的弥赛亚呢？我们看了这卷书，我们又会得到怎样的答案呢？
对，耶稣是怎样的弥赛亚呢？其实马可福音他这卷书虽然我们说他写得很紧凑，而且写的这个感觉是很快速的，都是不停的在切入耶稣在做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就是在记得每一件事情都写得非常细腻，很细致，这是跟其他书卷不一样的一个特点。由于他写的这些故事就是写描述耶稣的故事写得特别的细腻，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身临其境，就是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当下。我记得我们在查这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能够进入到那个情境的当下，就仿佛听到耶稣他怎么跟我们去讲道，包括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个表情那个肢体语言，甚至我们都感觉是活灵活现的，然后也能够充分地体会到当下门徒的心情和今天的我们在听了耶稣所讲的所做的之后我们又有什么样子一个反应。所以他这个细腻的表达就让我感觉到这位弥赛亚他确实是不单是跟当年的门徒们有关系，有那种亲密的互动关系，他今天仍然在这个任何历史的哪一个部分都在跟阅读这卷福音书的人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互动，就是这种感觉。
是。
那我看到的就是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弥赛亚，他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因为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已经有预言说这是
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受苦的仆人，在马可福音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嗯 嗯, 嗯，是，所以他是受苦的仆人，
对，
受苦的弥赛亚。
不单是受苦的仆人，而且你看从他这个细节上的描述来看，耶稣其实是一位很宽容仁慈而且特别能体恤人怜悯人的弥赛亚。
嗯
嗯，
他甚至在责备人的时候都带着一种
爱
怜爱的态度。对、
嗯、是是。好，那关键问题来了，因为他这里面提到了嘛，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耶稣是谁以及耶稣是怎样的弥赛亚之后，就产生了不同的回应，对不对、
嗯、
他给出了三种回应的方式，一些人他是相信，一些人呢他是困惑，还有一些人他是敌对。当然呢，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在同一个人他不同的生命阶段也会出现类似的相信、困惑和敌对。
是的。
所以我们那当下的我们会怎样回应这一位弥赛亚呢？
嗯，当我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会留意到门徒们他对耶稣他所讲的所做的一些事情会有一些的观察。
嗯，
特别是他们对于耶稣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他们会产生一种疑惑。
嗯，
比如说、嗯、诶，这个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他呢？
嗯，
比如说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还不相信吗？这个就是让我看到其实门徒们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他们也会产生一种疑惑。但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我自己也会有疑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嗯、
因为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阶段，但是当我对神有更多认识的时候，我就会更加坚定地相信我所跟随的主是一位怎样的主。
嗯，是
是的。所以我想这个材料中所讲的三种反应，就是我会有相信，也会有困惑，甚至敌对的时候，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
嗯、
就是对于今天的我这样子一个老信徒来讲、
嗯、
我觉得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可能仍然会出现比如说仍然有困惑，甚至仍然有敌对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敌对，我觉得我的理解就是当我跟神的关系出现了断裂，
嗯，
然后我开始远离他，这其实就是一种敌对的态度出来了。
是，
嗯，所以我想呢，重点不在于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重点是在于我们会不会，我们能不能像彼得那样重新的回转。
哎，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所以这三种回应呢，是有可能在一个人、同一个人不同的生命状态都出现。那就求神带领我们，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处境和光景，最终都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能够笃信并且跟随神。这是我们对圣经、对马可福音应有的回应。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主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主耶稣主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